Assalamu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我先问小燕一个问题啊，你会讲话吗？
哦，你这个问题很深奥，我相信呢不是一般的简单问题，当中一定是蕴藏了一些意义意思，对吧？
不是动脑筋急转弯的问题。
那我再回答你，我当然会讲话啊，要不然我怎么跟你一起做节目呢？
其实我发现很多人呢，你看他会讲话，但实际上呢是不会讲话的。我不是说你啊，我说很多人讲话的时候呢带着刺儿，
带着刺儿，
带着刀，
带着刀。因为我知道什么原因，本身他不喜欢你嘛，所以他才带着刀，或者对你还是有点抗拒的。
对，所以呢当你如果带着刺儿去讲对方的时候呢，那马上就伤到对方，一伤到对方的时候，马上对方呢就反抗或者是反击，这样呢大家这个讲话的来讲呢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突了。
我记得我们前几集好像也说过批评这个话题呢，我现在稍微补充一下这个资料。原来有心理学家做一个研究，很认真的一个研究，他说个关系里面呢最好的比例是什么？5:1。那五是代表什么？一又是代表什么呢？
5:1是做什么呢？
五就是赞美，一就是批评。
哦，
简单来说，如果今天你批评你的老婆煮菜太咸的话，那请你再给她5句赞美的话弥补一下。
哦，就先讲出赞美的话然后再批评她。
也不是，如果你真的想要批评她一句话的话，那请你批评完之后你再补上5句赞美的话。
啊，就是说啊，你今天做得非常漂亮，你的菜非常丰富，
随你想，反正都是正面的。
就是有一点点。
不过但是这个是言语艺术的。
对，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有的时候讲话呢，特别是夫妻啊，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讲的时候呢，就减少了很多很多的麻烦。
也是呢，你刚刚问了我一个问题，那我反过来也考考你一个歇后语。
哦，
前面就是瞎子点灯。
瞎子点灯啊？
盲人点灯了。
那就是没有用了，就是。
类似，白费了。
白费了。
对，你刚刚说到，如果我们总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想，以为对方会怎么样，以为对方想怎么样，但关键是只是你个人以为，不代表对方的立场。
以什么样的角度来看呢？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我们俩看待一个问题的时候，那可能站在他的角度看的是不同的。
那当然了，
那不要以自己的眼光来去看这个事物。所以呢能够大家彼此的谅解，彼此的去理解了。
我也要说一句绕口令了哈，大家听清楚了。很多时候一个通病，一个毛病，就是男人呢会以男人思考男人的方式来思考女人，这个是第一。第二，女人会以女人琢磨女人的方式琢磨男人。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是绕口令来的，但说的确实有道理啊。
的确，就是说站在你自己的角度去想对方的时候呢，其实呢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的。
而且呢你会让自己有很多多余的疑虑。你会觉得他好是不是不高兴呢，他是不是不开心啊，等等之类的。
比如说就是说对一些婚姻的看法，可能男人对女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那女人对婚姻的看法又是不一样的。
或者说大家期待的是不同。
对。所以呢就是说大家能够在这个站在对方的角度，一方面呢去认识，去理解，去学习，然后另外一方面就做出来。
你说到这个学习呢需要时间去好好的培养，其中一个要学习的就是配偶的语言，听懂，不要错误的解读他的意思，这个非常的关键。所以今天的环节幸福婚姻秘诀会跟你谈到学会说配偶的语言。
为什么要结婚呢？
为什么我们总是常争吵呢？
他总是乱发脾气，怎么办呢？
我跟他的看法有很多不相同呢。
小燕、阿牛、杨天成启示婚姻的奥秘。 幸福婚姻秘诀。
揭晓
幸福婚姻秘诀。
我是未婚的苏小燕。
我是已婚的杨天成。
我是已婚的阿牛。
请问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什么样的秘诀呢？
还是男人是火星
还是金星火星的问题？
金星
哦，但是今天我们可能主要在说如何来学习对方的语言，就是如何学说配偶的语言。
有人说一对夫妻他相处久了，他们的脸
都会
长
都会长得
一模一样。
是
真的会吗？
对，会的。然后呢，个性呢慢慢慢慢的也接近了。
就是明明老公眼睛比较小，他是老婆眼睛大，慢慢长久下去，她老公眼睛也会突然就变大吗？
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从外表上越来越接近了。但是呢，最主要的就是说两个人的个性呢比较
综合
一点，
而且会学习对方的口头禅，
对，
学习对方的习惯。明明以前看不顺，但是慢慢你发现你的习惯跟他一模一样的。
这是有两种不同的解释，
被他感染到了。
一种就是说大家都往好的方面去影响，
一种都是大家都往坏的方向去发展。
对对对，就是麻木了，就是算了，就这样吧。
他不收拾人，他我也不收拾了，
所以
反正没有做。
我觉得就是说两个人磨合，棱角慢慢的磨得差不多了，然后两个人就更相配了，常年日积月累的一个结果。
是铁磨铁磨出刃来，有用处。
我记得我大学有一位女同学，她本身是胖胖的，可是她老公是非常瘦小的
啊。
结果三年不到，她老公的体型比她更庞大。
就是养得好吗？
就发没有颠倒过来，就是两个人就一直胖下去，是会影响的。一个人爱吃，另外一个难不成看着他不吃吗？你一定会陪着他吃。所以很多生活习惯，包括讲话的方式，包括语言，也会互相的学习，互相的影响的。
但是刚开始应该不是这样的
啊，刚开始一定会有很多冲突的。
对，刚开始的话，我觉得女生比较喜欢去表达一些问题，男生就喜欢来把这个问题给具体化，然后解释清楚。
如果你时间这样的久了，一直按照这种惯性下去的话，你发现的两个人的就是变成一种什么矛盾，男人就是不讲话咯，就是你总是你讲的对了，那我就不讲了，要不然就是冲突了，吵了，
变成你问我答了。
对，
你不问我就不答。
女人是很容易表达的嘛，男人就是理性的嘛，这样一讲的话，他通常语言的能力没有女人强的，那么争不过的，争不过的时候呢，要不然就是我讲话了，要不然就是我跟你直接吵，甚至呢就是动手了。
怎么样去学习配偶的语言呢？如果他喜欢吵，难不成我跟他一起吵吗？
不是，就是说女人尽量学会倾听，男人他有他的，
男人也需要倾听女人的话呀。
但是问题是说，哎，你这个牙膏怎么这样挤呀？你这从下面往上挤吗？那个男人直接从上面就挤出来了，整天这样讲，就说啊，你烦不烦？整天讲这些东西，
你嫌我烦，但是你从来没有行动，你从来没有改善过。如果有一天你改善了，我就不烦你了。
对，所以这样就很容易冲突喽。
哦，明白明白。
双方要配合嘛，你嫌我唠里唠叨，那你就做我想你做的事情呢。
就是说，女人呢，尽量去倾听，然后慢慢的温柔的去跟她讲。
反问一下，如果她牙膏非要用这个方式，我就反问她，为什么你非要用这个方式？
所以这个
你给我解释一下。
我记得我们之前有一个节目，就是在说没有对错，只有不同。
是
挤牙膏这件事情，不管从上往下挤还是从下往
习惯性的，
对那。其实不是一个对错的问题，对吧？所以如果一方揪住另外一方非要说一个对错的话，那中间就会有矛盾出来。
所以呢，我以前看过一篇文章，是一个老先生他的肺腑之言，他说他婚姻经历了50年，领悟到的一些道理。他说婚姻里面其实有三个层次的，一个是可易、可过、可忍。
啊，
做到可易呢，就是称心满意，非常如意的。可通常的夫妇呢，都是可过
啊，
过得去就算了哈，我就不跟你吵了，反正你不影响，你不踩到我的底线，我就算了，我就假装看不见。那另外一个可怕的层面就是可忍，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已经非常不满意。就像阿牛之前讲过，如果男人开口说离婚，那就真的想要离婚的。所以女人尽管你真的非常不满意的话，也得忍，因为离婚真的不是随便说出口的，找不到解决方法就找别人，可能亲戚朋友帮个忙，做调和也可以的。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女人说离婚也好，或者是表达不满也好，其实她主要是在说一个情感，而不是说一个事实。但是
表示我的不满，
没错没错。但是男人的话，他说出来的话其实就是一种信息的沟通，
因为他经过大脑思考了。
对对，所以我们就会要学习对方怎么来说话。就是女人很多时候 说哎呀我好累，其实并不是代表男人你一定要做什么才行，对吧？你一定要过来给我揉一下肩膀啊，一定要怎么怎么样，那你哪怕说几句安慰我的话都可以了，不是要解决我很累的问题，而是我表达我现在需要安慰，
要看懂对方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感觉对了，我要出发，用我自己的步伐，告别所有旧的想法，别害怕不像话。
你现在收听的是《恩典与真理》，让苏小燕、阿牛、冉天成为你揭示婚姻的奥秘。
同样的，如果男人说一件事情，他可能只是分享一个信息，并不代表这个男人心里面是怎么想的。比如说男人今天回来以后，妻子问他你今天怎么样，男人就说哎
还不错了，
对，还不错了，或者说一般般了，今天哎呀这个公司里面好多事情很烦的。那女人可能就开始追根刨底的在那儿问
烦什么呀，
啊对啊烦什么呀，所以就不要去把那种很重的情感给他加进去。
可是女人很在意男人什么都不跟自己说，如果你什么都不跟我说，我很怀疑我在你心里的地位是什么。
对，所以就是说男人尽量学会情感表达。我发现呢，中国的男人普遍缺少这种情感的表达，
他只是说事情，
从小都缺乏的，那一直到大了对自己的孩子也同样的。所以呢多学会直接的表达出来，对自己的另外一半讲出一些比较感性的，比如说你很动人啊，很可爱啊，今天做事很好啊，用一些情感的表达，这个就是一个改变。那么作为女人呢，尽量多去理解对方，等候，不要直接把答案把结果讲出来。
那如果我带着情感的请求你帮忙一件事情，听的时候会不会舒服一点呢？把东西收拾好，反过来能不能把东西好好的收拾呢？
这个、
舒服很多了，
这个是舒服很多。但是在中国的环境里面，男人或者是女人，我看很少用这种请求的方式，一般都是直接指挥的。就像你刚才这个声音，对，很拔高。比如说
把东西收拾好，
没错啊。比如说今天我没有时间接孩子，我不会问你你可不可以，或者你愿不愿意你啊去接孩子。一般都是说我现在没空，
你去接
一下，
是没有可不可以跟愿不愿意的。
对，都没有。
要么就是做，要么就是不做。
是。
哎，如果在国外的家庭里，会不会经常说啊 ，Thank you，谢谢你？但是我发现中国的家庭里很少会讲这句话，什么谢谢你啊，给我端一个杯子或者端一个盘子，接过去之后，你从来都不会说啊，谢谢妈妈，谢谢爸爸，或者谢谢老婆，谢谢老公。
其实我觉得这个不单单是夫妻啊，整个的人都应该有个感恩的心，就是说对方为你做了什么，你就是有一个表达。
从小到大的一个教育的方法来的。
对，我觉得应该有表达，就是说，哎，今天你做的非常好啊，今天做饭呢非常
称赞一下，
简单的一个动作。
这个已经变成是一个理所当然，你菜煮的好是你应该，你菜煮的不好我就应该批评你。
所以男人尽可能的多一些情感方面的表达，女人呢就最好相反，多一些给信息，直接的信息，不要让男人来猜你心里面想说什么，那这样的话就很麻烦，
就直接讲了。
对，直接讲了。但是会不会你们觉得女人把想要讲的直接讲出来就不浪漫了？
是的，会的。我今天才跟一个女同事在讨论买礼物的问题，因为我们单位非常好的，每个同事她生日都会有一个部门负责买礼物的。我们就谈到一个问题，经常收到不称心的礼物
啊，
用不着就浪费掉，难不成我把它转送给人，那个意义就没了。那如果他直接问你，请问你想要什么，我又觉得没有惊喜了
啊，
很矛盾，很矛盾，
很两难。那对男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你的意思就是说，我想要的一东西，你要猜中才行。
应该要知道的，
那很麻烦。
你是应该知道的，你猜不对，你对我的感情就有限了。
你看天成老师的这个反应就知道了。
你说他这个做的工作我就做过，给别人买礼物
是
啊，
很难。
你直接问还是怎样呢？
通常我就是
对
买一些实用的，比如说洗头的、什么用的、吃的这些东西，我认为是很好的。
没有经验。 的价值。
问题是对方并不见得喜欢我。
真的，因为生日礼物，我希望是有纪念价值。如果吃的吃进肚子就没有了。如果是一个像价或者实用的东西，我一直摆着，我看着我就想到你。我吃进肚子里，我找不到它了，已经。
所以我最后呢，直接问对方，你想要什么？你自己买，或者我帮你买。
直接给你钱，你自己去买，给我收据就好了。
就跟我给父母钱一样，我也是觉得直接给钱，然后让他们买。但是就像你刚才说的，小燕，如果是你让男生来猜你想要什么，我想那个男生除非跟你特别特别熟，对吧？要不然他是猜不中的，
肯定猜不中的。
因为你想想，这么多同事，几十个人的同事，哪那么多清楚的了解你的需要？
但是天成老师，我想问一下，比如说您太太过生日，或者是有一些特殊纪念日，你要送东西的时候，你是用猜的方式呢，还是用问的方式呢？
我通常不会问，也不用猜，我直接就去买了，
直接去买了，
不管他喜不喜欢。
这是代表我的一个心意嘛？
心意，
对，我
对对对，
就大家有共识，
这个是心意来的。心意代表什么？哪怕这个东西你不合适，也是我的心意。你别管你合不合适，反正是
我的心意。刚才你还说呢啊，说我不需要，就很不好啊。
你知道女人的思维就是经常转来转去的，
好吧，你这
很受人影响的。
所以来自火星。
对，我是来自火星的，我比较不理性，也是了。惊喜是需要的，
对。
因为我有个期望，我已经有个非常大的期望，我老公今年一定会送我非常神秘的礼物，这份礼物一定是我最喜欢，我期待很久，甚至跟我的闺蜜去炫耀一下啊，我老公今年一定会送我一份非常珍贵的礼物，结果收到就会失落了。
所以我们建议在座的男性朋友们，如果你要给自己的妻子送什么生日礼物或者是特殊纪念日的礼物的时候，真的是要动动脑子，多去想一想，看看对方喜欢什么。同样的，如果是女生给丈夫买什么东西送什么礼物，那我觉得直接问就好了，
男人不介意，
男人不介意，
男人不介意有没有惊喜这些东西的，
对对对，
只介意管不管用。
是的是的是的，直接问，
比较理性一点哈。
还有你爱我爱到底，还有你那么不嫌弃，纵然说未来有风雨，我将知道靠你我会撑过去。还有你原谅我过去，还有你肯定我自己，谢谢你能够报答你。
你现在收听的是恩典与真理，让苏小燕、阿牛、杨天成为你揭示婚姻的奥秘。
去爱你。
我听过有一个人说，他说梦寐以求的婚姻就是一个答案，那是他个人觉得，挪亚方舟里的动物，想想看，那些动物吃喝睡都是一对一对不分开的，所以在他来说，梦寐以求的婚姻就好像船里边的动物，一双一对的，永远不分开，永远不分离。
但是动物它是没有这个感觉，没有知觉的，就是说像人的那种情感，它是
比喻而已了，那个形式，那个相处的模式，
但是
像动物一样。
我觉得现在很多家庭是人在一起，但是心不在一起。
这个也是，这个是关键。虽然是我们每天黏在一起，但是心可能未必是连在一起的。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沟通啊很重要，就是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想，有的时候呢相互交换一下思想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刚刚的环节会谈到怎么样学会配偶的语言呢，当然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做得到，还是需要时间慢慢的培养。有人说啊，夫妻俩生活久了长得也会一样，你同意吗？这个，
我同意
啊，真的，
真的，我同意。
你反而是同意，我觉得这个没有科学根据
啊。这个呢，其实呢，很多方面的个性啊，就慢慢慢慢会趋向于对方。那我曾经，
我说的是外在的那个像。
我曾经看过一个电视，就是挑战，就是个人的这个能力啊。他找了大概我忘了是多少，好像50对还是30对的金婚的夫妻，然后呢，挑4个还是几个老先生，然后问他们同样的问题。问完了以后呢，就帮助他们找他的伴侣，他的另外一半是谁。就是说他看不见那个人，他也听不到他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
然后他只是用那个电脑来回答问题，回答问题以后呢，然后这个太太们就坐在那个座位上，然后先生呢就坐回到他的旁边，然后让女的干什么呢？ 让他们插花，插完花以后就再问，比如说啊，我认为这个人很适合这个人他所答的问题，那我就问他一些问题，经过问问题以后呢，他就把这几个人完全的猜对了。
哦，因为代表他们夫妻俩彼此都是有默契，很熟悉对方的。
对，然后他们讲的那些话，他们做的那些事，完全的个性是相配的。
哦，很相似的。
嗯，
虽然我不同意外表会越来越像，因为这个毕竟真的没有科学根据。但你刚刚说的，比方说我们平常说话的用词、口头禅，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呢，他经常会说：“哎，你真是的。”每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会在想。啊，她跟老公生活那么久，她老公会不会也跟着她这个口头禅，总是说“真是的”？这个是我个人的幻想。
对，如果你常常讲的话，那小孩也会学的。
啊，
真是的，
对的，你真是的，小孩会学，你的伴侣也许也会学。
嗯，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这个说话要特别小心。那哪怕你讲过几个字啊，“真是的”这几个字呢，
嗯、
其实可能呢也会影响到别人的。
嗯，为什么要？跟大家说，努力学习对方的语言，就是让你们能够好好的沟通。因为别忘了当初第一天的时候为什么会走在一起，因为中间有一个很坚定的承诺，彼此都曾经说过以下这三个字，
嗯，
也是这首诗歌的名字。
是什么？
我愿意。
这首歌呢，其实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歌手啊，他写给王菲的。
哦，
这个本来是祝愿那个王菲呢，真是从内心里面去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嗯、
但是呢没想到他后来也离了婚。
哦，这个谁也没想到。
当然这个歌他背后是他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写诗写这个歌的这个人、
嗯、
他自己的经历，他从主那里领受了，他说我愿意把我自己奉献给你、
嗯、
交给你，好像这个跟上主是这种好像夫妻之间的关系，然后他写出来的时候呢，实际上是写给王菲，让他们夫妻呢能够彼此的相爱。
原来背后还有一个那么浪漫的故事呢，我们真的要听听看这首诗歌《我愿意》。
你带什么来，又空手而去，人生无奈，短暂的拥有，转眼将成空。
我在爱心中传递，你在信心里接受，让我们一同建造健康、喜乐、充满爱和希望的心灵殿堂。
一位新疆诗人亲眼看见这样一幕悲剧：天山脚下小村庄的一匹漂亮的母马失去了矫健的配偶，村里的人想再找一匹公马，形成一个骏马群落。 在失望于一匹匹公马之后，人们最终想到了这匹母马的儿子，一匹强壮彪悍、浑身无一根杂毛的白马。但是牧民们很清楚啊，马是不能有近亲交欢的，鞭打也不行。于是他们用黑布罩住了两匹马的眼睛，怀着畸形美好的心情，将雄健的公马拉到美丽的母马身旁。人们如愿以偿了。事后一位牧人想木已成舟，百米之外取掉马的眼罩，白马回头一看，看到自己的母亲，仰天长啸，母马也认出了白马，顿时扬起两只前蹄，几乎将身竖起，爆发了悲鸣。牧民们猛然地警醒，而且意识到要发生什么了，然而一切都来不及了。白马拼死挣脱了缰绳，向远处的悬崖奔去，纵身一跳，而这个时候母马也脱缰向相反的方向狂奔，面对万丈深渊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那裹着利欲和谋略的人，那带着血性和尊严的马，在生命的悬崖上交锋，天地看到了胜败。让我心里有所触动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人有时候的自私自大。真主既然是让我们管理这些世上的一切，我们就要遵照他的心意而行，而不是照己意而行啊。人们应该明白，这地球绝非只是属于人类的，如果胡乱地改天造地，毁林填海，宇宙之马终将在远处悲鸣。
今天心灵殿堂的一块石头是警醒。在天经创世纪一章28节这样说，真主就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繁衍增多，充满这地，征服它，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所有走动的生物。
不知道大家刚刚听这个环节的时候有没有留意到有一句很关键的话，对我来说是一个提醒。他说不要跟随己意，要遵照主的心意。确实的，有些时候我们很急着想要完成某些事情，忘记了要耐心的等候。
对，
不耐心等候的话，就急着用我自己的办法，用血气去解决所有的问题，结果发现是做错了。
所以有的时候呢，要慢一慢，等一等，停一停。那最后呢，我们看一节经文，《斋伯尔箴言书》15章2节：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彼此宽容，以和睦相互联系，竭力持守圣灵所赐的合一。
温柔忍耐，用爱心彼此的宽容，这个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如果真能行出来的话，我们就能够建立彼此和睦的关系，能够真正的在主的里面能够有美好的见证。好了，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